关云长水淹七路军。曹操和孙权和好了，又开始准备攻打西川。孙权就想去要回荆州，可又怕把守荆州的关羽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诸葛瑾想了想，对孙权说：“主公，关羽这个人不能硬碰，听说他有个女儿还没有出嫁，和主公的公子年纪差不多，可以派人去说亲。如果关羽同意了，我们就联合起来对付曹操；如果他不同意，我们就联合曹操攻打荆州。”于是呢，孙权就让诸葛瑾去跟关羽说这门亲事。谁知道诸葛瑾把这件事情刚一说，关羽顿时把眼睛一瞪：“什么？我的女儿是将门虎女，怎么能嫁给孙权的犬子？”说完就让人把诸葛瑾轰了出去。诸葛瑾回来对孙权一说，孙权气得火冒三丈，立刻就想出兵攻打荆州。谋士布置连忙说：“主公别着急，您可以先派人去见曹操，让他从汉路攻打荆州，这样关羽就会出兵攻打曹操的樊城，只要荆州一空虚，主公就可以乘虚而入，拿下荆州。”孙权点点头同意了。再说刘备听到这件消息，赶忙请诸葛亮商量。诸葛亮连想都没想就说：“这肯定是东吴的诡计，主公，我们来个先发制人，你让云长立刻攻打樊城。”于是关羽就让潘俊守卫荆州，他亲自率领人马去攻打樊城。在樊城郊外，关羽和把守樊城的曹仁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，结果曹仁被打得大败。曹操赶紧派于禁和庞德带领七支人马去解救樊城。庞德原来是马超的部将，后来投降了曹操。他为了表示对曹操的忠心，让人做了一口棺材，还嘱咐部将们：“这次决战，我如果被关羽杀了，就把我的尸体放在棺材里；我要是杀了关羽，就割下他的脑袋放在棺材里边，回来献给魏王。”说着就让人抬着这口棺材，带领着人马直奔樊城去了。这个时候关羽听到这件事情啊，特别气愤：“哼，好一个庞德，竟敢这么蔑视我，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他不可。”关平连忙劝住他：“父亲不要生气，孩儿愿意替父亲大战庞德。”于是关羽就让关平出马，他随后接应。关平赶到樊城，庞德看了看他，问手下的士兵：“这个人是谁呀？”士兵们告诉他：“庞将军，这是关羽的儿子关平。”庞德一听，大叫一声：“关平，我奉魏王的命令来取你父亲的首级，我不杀你这个小毛孩子，快快回去叫你父亲前来领死吧。”关平听了，气得举起手中大刀朝着庞德就砍呐。庞德举刀迎战，两个人打了30个回合不分胜负，各自回去休息了。功夫不大，关羽赶到樊城，庞德立刻一拍战马冲了上来：“关羽，我奉魏王命令特来杀你，你如果不信就看这口棺材，你要是怕死就早点下马投降。”关羽听了，气得二话不说，挥舞着手中的青龙偃月刀朝着庞德就砍。庞德也抡刀相迎，两个人打了100多个回合也没能分出胜负，只好收兵。庞德回到营寨就说了：“哎呀，人们都说关公是个英雄，今天呐，我才真是相信了呀。” 第二天，关羽和庞德又是一场大战，打到50个回合的时候，庞德调转马头就走，关羽随后就追。庞德走着走着，把刀放在马鞍子上，取出弓箭就射。关平一看，大叫一声：“庞贼胆敢放冷箭！”关羽听见了，急忙一躲，那箭噗射在左胳膊上。关平急忙救护父亲回营，庞德立刻就追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魏军当中响起了锣声。庞德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，只好回来了。原来呀，于禁一看庞德射中了关羽，怕庞德抢了头功，故意收兵的。后来庞德天天来挑战，关平和将领们都劝说关羽不要出战，关羽这才在营寨中养伤。庞德估计关羽的箭伤没好，就和于禁商量杀进关羽的营寨，可于禁还是担心他立了大功，就是不肯出兵。而且于禁还把七路人马转移到了樊城以北10里的地方扎下营寨，他亲自带一部分人马截住大路，让庞德驻扎在山谷后边，这样庞德根本出不了兵。过了几天，关羽的箭伤好了以后，来到一个高处，看了看樊城里边，又看了看于禁的营寨，还看了看水势汹涌的湘江，听身边的一个向导说，樊城以北的山谷叫曾口，他就想出了一条妙计。当时啊，正是8月的雨季，一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雨。关羽让人准备了船只和木筏，关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关羽告诉他，于禁把7路人马不驻扎在广阔的高地上，却聚集在曾口川这么个险隘的地方。现在天上一直下着暴雨，江水会飞快上涨，我已经派人到各水口，等到发大水的时候把水一放，那曾口川和樊城立刻就会成为一片汪洋，魏军还不成了鱼鳖。其实于禁手下有个叫程和的部将也看到了这种危险，一个劲儿的提醒于禁，可于禁根本不听。程和只好来找庞德，庞德觉得他的话非常有道理，决定明天就转移。没想到啊，当天晚上雨下得越来越大，庞德忽然听见帐外好像有万马奔腾的声音，他出来一看呐、呵，只见大水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奔腾过来，哗！那魏军的营寨被冲得倒的倒，塌的塌，七军将士被大水冲得死的死，伤的伤，逃都没地方逃。于禁和庞德一看不好，紧逃慢逃，才逃到了一些小山上。天亮以后，关羽率领将士们驾着船只，划着木筏，敲着战鼓来到了。于禁一看实在是没有逃路了，手下只剩下了50-60人，只好投降了。这个时候庞德和500多士兵正站在大堤上，关羽命令船只把他们团团包围住，然后下令士兵们一起射箭，把魏军士兵射死一大半。庞德手下的两个部将一看大势已去，就劝他还是投降算了。庞德一刀杀死了这两个部将，可是活着的魏军士兵还是投降了。这个时候关羽手下的一只小船划到了庞德的身边，准备活捉庞德。庞德杀死了船上的士兵，抢了小船，划起小船就想往樊城方向逃跑。周仓一看驾着一只大船，一下子把小船迎面撞翻，庞德掉进了水里。周仓的水性特别好，扑通一下跳进水里，把庞德活捉了。这样于禁和庞德率领的7路大军大部分被水淹死了，活着的 全都向关羽投降了。那个于禁一个劲儿的求关羽饶命，关羽让人先把他关进大牢，以后再处理。庞德却宁死不投降，关羽只好命令刀斧手把他推出去杀了。过了几天，大水慢慢退了下去，关羽亲自率领一部分人马包围了樊城，对城上的魏军说：你们这群鼠辈，还不快快投降。曹仁站在城楼上一看，关羽身上没有穿盔甲，就让500个弓箭手一起放箭。关羽急忙躲闪，右胳膊上还是中了一箭，从马上摔了下来。关平急忙舍出性命，把关羽救回了营寨。等关平把父亲关羽右胳膊上的箭拔出来一看，那箭头上有毒，关羽的右胳膊很快就肿了起来，一动也不能动。关平看到这种情况，就和将领们商量，打算让关羽暂时回到荆州治疗。关羽却说什么也不同意。有一天，有个叫华佗的人划着一只小船来到营寨，对关平说：听说关将军是天下有名的英雄，如今中了毒箭，我特地来给将军治疗。关平高兴极了，连忙请华佗去见关羽。这个时候关羽的胳膊特别疼痛，可怕影响了军心，正在和一个部将下棋。关羽一见华佗进来，连忙以礼相待，脱下战袍。华佗一看大吃一惊：哎呀，关将军中的毒箭，毒性已经进入骨头里，如果不及时治疗，这只胳膊恐怕就没用了。
那华先生用什么药治最好？
我自有办法，只是担心你害怕呀。
哎，我死都不怕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
华佗一听，就说出了自己的治疗办法：竖一根柱子，上边钉一个大环，让关羽把右胳膊放进去，用绳子捆好，蒙上眼睛，他再用尖刀割开皮肉，刮去骨头上的箭毒。
关羽笑着说：何必用那些东西，不如摆下酒席，一边喝酒一边治疗吧。酒席摆好以后，关羽喝了几杯酒，一边用左手接着下棋，一边伸出右胳膊请华佗治疗。华佗拿着一把尖刀，割开关羽的胳膊，一直割到骨头上，又用尖刀来回的刮着，发出一阵咔哧咔哧的响声。周围的将士们呢，看得脸都变了颜色，不忍心再往下看。关羽却一边慢慢的喝着酒，一边认真的下着棋，就像没这回事儿一样。过了一会儿，华佗为关羽治疗好了箭伤，关羽立刻站起来对大家说：华先生真是个天下的神医呀。华佗也非常敬佩：关将军，我当了一辈子医生，还是第一次见到您这样的病人，您真是一位天神呐。关羽非常感谢华佗，一定要给他好多金银，可华佗哪里肯收，留下一些药品就告辞走了。